京都其实是一个四季分明，然后节庆不断的城市了哈。那我觉得它是一座便利，然后又不失悠闲的古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哲学漫游的 Podcast 访谈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恩。哲学漫游每一集会邀请一位正在或曾经在国外攻读过哲学学位的朋友，分享他们的爱智之旅，从他们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各地哲学系所，让有兴趣了解的听众呢，能一窥这些学校和国家的一部分真面目。这边也要呼吁大家记得订阅哲学新媒体哦，让我们有经费来制作更多的哲学内容给大家收听。每个月只要200元，一天不到10块，开发你的哲学原理，认识你的灵魂属性。好的，工商服务到此结束，回到我们这次的漫游国家。提到日本这个国家呢，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前往旅游的地方，包含我在内。我自己也曾经去过东京和京都，真的是还蛮喜欢这个国家的气氛。不过呢，比起东京，我个人喜欢京都更多。今天的哲学漫游呢，就要带大家前往日本京都，邀请到曾经在京都大学哲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的伙伴刘吉彦。这边先请吉彦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吉彦。目前是阳明交大跟东吴大学的兼任助理教授，那主要是在教逻辑。那我的兴趣呢是运动，还有弹吉他。
谢谢吉彦。其实哦，那个台湾的哲学圈不大啦，所以我跟吉彦算是认识的还蛮早的。那在我的印象里面呢，其实他就是一个开朗的阳光男孩，然后真的非常的多才多艺，弹起吉他来呢，非常的有文青气息，然后他做哲学的态度又很严谨，真的是有哲学家的脑袋、运动员的体格，还有艺术家的气息耶。那虽然吉彦加入哲媒的时间不算太久，但是他已经发表了好几篇跟佛学有关的哲普文章了，像是《苹果和笔可以组成苹果笔吗》这篇文章是前几年很红的一个洗脑歌 I have a pen, I have a apple, 大家知道是哪一首吼？那从这个文章呢来探讨佛教中的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还有他也写过什么佛教也讲逻辑，你也佛系吗？等等。那这些文章呢，我个人觉得啦，都是非常有趣，然后又不失哲学深度的非常好的哲学普及文章。推荐大家可以前往哲媒的网站阅读吉彦写的文章，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截至目前为止，吉彦写的文章呢，其实都是跟佛学有关的。听说这个跟你去日本进行的这个博士后研究有关系。
对啊，因为去日本京都大学呢，主要是研究佛教哲学跟佛教逻辑，在这个期间呢，就有累积一些想法啦。哈，那这些想法我都想了蛮久的，这样，那想说蛮有趣的，那我也觉得佛教中很多哲学思想非常独特，那其实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那想说就跟哲美的读者分享一下。
我刚刚有说嘛，就是其实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日本这个国家，所以真的还蛮羡慕吉彦有机会去京都大学这个做博士后研究。那京都大学，在我的印象中呢，应该就是以西田几多郎为首的这个京都学派见长嘛，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机缘去京都大学做这个佛学的研究呢？
因为我之前其实对佛学就蛮有兴趣的啦。那可是因为后来我们就做了哲学之后，就刚好就是念到分析哲学嘛。那分析哲学跟佛学就其实差蛮远的，所以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去研读佛教的经典。然后刚好就是毕业之后，然后听说京都大学的出口康夫教授，他近年来想要结合所谓的分析哲学跟佛学。然后他有来台湾讲过这些东西，然后王文芳老师嘛，他就介绍我说，诶，其实我可以往这个方向做做看。那我就想说，诶，好像是很好的机会。那刚好科技部的计划可以申请去京都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嘛。那我想说，那就试试看嘛，那就很幸运的就能够前往京都大学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听起来真的是超级有佛缘啊，可以这样讲吗？那你去京都大学这几年啊，你会怎么样形容京都大学的这个哲学学习之旅呢？
京都其实是一个四季分明，然后节庆不断的城市啦齁。那住久了呢，你就会从路边的花草树木啊，比如说你就看诶什么树木开始变红啦、啊、什么花开始开啦 啊你就知道说噢、哦、那大概哪些地方景点啊其实很不错了，可以去看看走走这样子。那我觉得它是一座便利然后又不失悠闲的古都。
其实我之前就是几年前有机会去那边参加一个哲学的研讨会，然后我就觉得啊，在进入大学的路上啊，都会忍不住停下来，再走进去他们旁边那个寺庙逛起来。就是我觉得京都那边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耽误正事的危险地区，这样子。等一下我们有时间的话呢，再问一下吉彦观光的地点的推荐啊。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京都生活的荷包问题。那日本的物价应该是比台湾稍贵一些，对吧？
对啊，其实不止一些啦，贵蛮多的、哦、但是其实房价而言不会，就是比起台北的话还好。比如说我在日本的住宿费啊，那可能也是我自己住的比较简单一点的、哦、大约是每个月46000日元。那其实它房间不小啊，是一间套房。然后那通常日本的那个它的格局都用几叠的榻榻米来计算嘛。那比如说我的卧室就是六叠，就是六个榻榻米叠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它还有厨房，然后一个小小的浴缸。然后虽然房子旧旧老老的，但是我觉得住起来蛮舒适的。那当然很多学生都会去抽宿舍嘛，那像我也去抽，因为宿舍真的便宜很多的。所以他们其实对外国人学生或是外国的那种研究者，其实他们我觉得他福利还不错，但宿舍就是不好抽嘛，就是你要真的要靠人品这样子，然后才抽得到这样子。对，如果是吃饭的话呢，如果你是吃一般的餐厅啊，就是简单的，我觉得大概在700到800日元左右。京都大学的好处是它的食堂还不错，然后而且很便宜。吃起来比较健康，因为你可以有很多蔬菜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600日元就可以吃得蛮饱的哦。那当然，如果你要常常跟，比如说我们算是这边做博士后嘛，那我们需要常常跟学者聚餐交流，所以那个费用当然就会高蛮多的这样子。
是，了解。
对，那后来疫情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就开始自己煮啦。那自己煮的话，其实又会再省一点这样。
好。
交通的话呢，大概大家都会买脚踏车啦，因为在京都骑脚踏车其实会蛮方便的。然后因为台湾的很多，然后他们就有很多说二手交易的那种平台啊，那其实你可以去多看一看，其实蛮多便宜的东西可以买的。
了解。根据吉彦分享的这个资讯啊，我帮大家加总一下，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就是12到13万日元左右啦，那换算成台币就大概是3万元差不多上下这样子。那我也有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跟我们之前几集的哲学漫游伙伴分享的啊，就是这个生活费应该就是比在法国德国便宜，但是呢比爱沙尼亚其实贵蛮多的，这样就是应该还算是一个蛮理想的这个去学哲学的地点。
对对对。
之前呢我们其实有访问到小英，那他去介绍他在中国留学的经验呢，都跟我们分享很多吃吃喝喝玩耍的印象这样子。那我猜这个京都应该也是一个很好可以这个玩耍的地方啦。不过这之前呢，我们要请吉彦帮我们揭开一下就是在京都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这个面纱，那请你帮我们简单做个介绍吧。
好，我在的地方呢是京都大学的哲学研究室、哦、他们通常都是拥有研究室这样子、因为是出口教授的关系、那研究室是来自蛮多不同国家的学生跟博士后。三不五时就有其他国家的学者来访问啊，然后可能就会顺便给个演讲。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研究室。
是，
出口教授或者我说出口先生啊，他的研究范围就其实很广泛这样子。他除了所谓的京都学派啊，然后 他近年跟那个分析佛学的几位大咖都很有很密切的合作跟交流。
嗯哼，
那像是 Jay Garfield 还有那个 Mark Sidrich
嗯，
和那个 Graham Priest
嗯，
就常常在这边待一阵子，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蛮常看到他们的，但他们就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这样子。
嗯哼哼，
他们有时候来就会开设一些短期课程，或者是说一些研讨会，那我觉得蛮热闹的。
嗯，
日本的学生其实都很友善的齁，也就是就是你有问题的话，其实他们都很乐意帮助你，
是，
所以受到他们蛮多照顾的。
嗯哼，
由于那是研究室嘛，所以大家都待在一起，所以学生博士后大家都待在一起，那有些可能是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这样子，大家都待在一起了齁。
嗯，
那就是就常常会有比较多讨论的机会。
嗯，
有些当然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啦齁。那那但是因为他们研究室的 seminar 我们也是去参加啦，所以其实接触到蛮多不同的哲学领域。那这对于我觉得对于扩展哲学视野蛮有帮助的齁。加上有很多的研讨会，你当然就被要求要报告要 present 这样子。那还有读书会这样子。那我觉得对于准备演讲可以有很多的磨练机会，我觉得是觉得收获蛮大的。嗯。
嗯，京都大学听起来就是不愧是日本一流大学，听起来这个哲学研究的学风啊和气氛好像是非常国际化哦。
对啊，嗯，然后哲学研究室的校区，因为京都大学分应该别说蛮多啦，就是分几个校区啦齁。
嗯，
我们所在叫做吉田校区，
嗯，
那就在那个百万遍那边，
嗯，
那其实它是最热闹跟还有最便利的啦。
嗯嗯嗯，
学校的期刊其实也很齐，
嗯，
然后学术交流又很频繁，研究室的人就是他们有时候就会出国开研讨会嘛，
嗯，
那基本上也都有经费可以补助，
是，
那我觉得这一点就很不错这样子。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待在研究室的人这样子，那基本上有网络跟电脑就可以工作了，那你饿的时候累的时候，那其实附近有很多餐馆嘛，小餐厅可以吃嘛，你也可以去鸭川就在旁边嘛，就可以去鸭川散散步啊，然后去旁边的寺庙看一看这样子，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所谓的观光城市嘛，交通和饮食其实都很方便，然后外国人在这边生活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最主要是台湾人又很多这样，然后我也有参加那个台湾的那个留学生社团，
是，
其实他们蛮活跃的，
嗯，
想家的时候，然后需要解解乡愁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找一些台湾人聚一聚啊，然后一起做点台湾料理啊。
嗯嗯嗯。
总之我是蛮享受在京都的研究生活的。
嗯哼，听起来真的是还蛮不错的。那你去在那边有去上他们学校的哲学课程吗？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就你知道的，就是京都大学他们那边的哲学研究室他们都开一些怎么样的哲学课程，或是怎么样进行上课呢？
嗯，大学部这个我不太清楚啦齁，那基本上我有去上过一些他们算是研究所的课程这样子，他们的师资看起来很少，因为通常一个研究室大概就一个正教授，然后一个算是有点像助理教授这样子，
是，
那但是以出口先生为头嘛这样子，那看起来只有两位，但是呢其实他们有很多的短期课程，还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一套博士后系统啦，所以通常他们研究室会有几个博士后，那他们也会开课，对，比较特别是说他还会邀请其他的国家的学者来访问，然后顺便开课这样子，比如说我修的课有比如说巴木泽教授，他在美国教书嘛齁，那台湾有翻译他一本写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哲学课，对，然后就是他是专门做语言哲学的啦齁。
嗯嗯嗯。
那所以他定期呢会在京都大学开设语言哲学的相关课程。
嗯哼。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那上他的课呢就能够体会到那种分析哲学家的那种什么手段啊，或者是分析哲学家那种典范这样子。就说非常注重每个观念的分析，然后非常注重论证这样子。他会试图厘清每一个同学 感到疑惑的概念，哦，就说你有问题就问，然后他就会讲得非常非常仔细这样子，
嗯哼，
然后他也会引领同学去思考说，诶，为什么这些概念在论证中会如此的重要，那他会详细的阐述每个理论中潜藏的哲学思想法啦，就是说诶，为什么他要这样讲，他要这样讲这样子。
嗯哼哼哼，
我觉得他上课真的非常不错这样子。那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博士后嘛，比如说有一个叫 Filippo 的，他现在在美国教书，他就说他觉得巴木泽教授的课是 transparent， 就是很清晰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疑问这样子。对对，就说你问他什么他就想办法跟你解释得很清楚这样子，不会觉得诶在讲什么，在好像什么金刚摸不着头脑这样子，丈八金刚嘛什么的。对，所以就是巴木泽教授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析哲学家。
嗯哼。
那另外一个比较印象深刻是 J. Garfield 的，他就是那时候跟出口先生一起开了关于道元的课程。
嗯哼，
那道元是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禅师嘛，齁，就禅宗这样子。然后一直以来我们都会觉得说，诶，禅宗讲的话就是天马行空嘛，就是
很难懂。
对啊，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一下扯这个一下扯这个这样子。但是我上了 Garfield 的课的时候呢，然后跟他一起读那个道元写的正法演藏，然后他都会尝试说，诶，虽然这个段落是不同的，但是他会试着找出说，诶，这些不同的段落其实都有一个一致性的想法。
嗯，
然后他都想要帮我们找出一个一致性的解释。
嗯，
可能就是诶，某个段落那可能讲的某一句话其实都是在呼应，比如说某个可能早期的佛教经典中的某些想法。就是会去帮我们追溯这些想法。
嗯，
那我就觉得说，诶，这样子的话你对道元能够有一个比较一致性的理解，
是
那你比较能够了解说，诶，为什么他在这边要讲这个。
嗯，
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比较理解说，诶，这些话背后带有一些哲学意涵的。对，
嗯
我觉得他这种很注重经典但是他又非常注重哲学想法，我觉得这个让我感到蛮佩服的这样子。
那听起来真的是还吉彦在京都大学研究这段时间真的是有很多的收获啦齁。但是其实我有点好奇，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日语里面有敬语啊，就是很有礼貌的日本人他们在上哲学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进行，就是会一直敬语来敬语去这样子吗？
就我所知啊，敬语其实分可能那个林恩讲的敬语是那种有点那种像是谦让语跟尊敬语。
对，
一般的敬语就是其实日本的敬语就是比较正式的讲话而已，但是有一个叫做尊敬语跟谦让语，那是可能你要说的是说他们会不会在上课的时候讲这些，特别用这些口吻去跟老师讲话这样子，
就是比较尊敬的口吻来讨论哲学问题这样子。
我的印象中是没有比如说因为出口先生他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人嘛，所以呢其实我们跟他都讲英文嘛，我相信学生也蛮习惯就是讲话不用这么的拘谨啦齁，那当然日文跟英文还是有差啦齁，
对，
但是出口先生他其实非常鼓励学生有不同的想法，那他也很愿意分享自己的想法，那其实他也很乐意接受别人的批评这样子。你跟他报告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也会提出很精辟的问题，但是他也会很积极的帮助你改善那个报告的主旨。然后就说，吉彦啊，你要怎么写啊，然后这个可能会比较好啊，然后你要怎么让人家更幸福啊这样子。这一点的话他其实非常好这样子。那在上课的时候日本人跟他讲日文的时候，当然就是会比较用正式的语言，但是不会到非常的非常注重那个什么要用尊敬语或谦让语这样子，我印象中是没有。对，然后出口教授是一个很爱开 party 的人，每次有学者或是学生来的时候，那他就会带大家去他家聚会啊交流。我觉得这也难怪说他能够建立起这么大的一个学术网络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语言是蛮奇妙的啦，那比如说那时候有一个日本的博士后叫做 Hitoshi，然后专门做逻辑的，然后出了非常非常多的 paper， 非常聪明。他就有时候跟我说，就是他如果用英文在跟 出口先生说话的时候，他就会乱讲，就是、欸、不是乱讲，就是随便称呼，就说啊，亚斯沃，亚斯沃，因为他的康夫嘛，康夫的那个日文叫亚斯沃，这样、
日文，
他直接这样、叫亚斯沃，怎样怎样怎样。可是讲日文的时候、他绝对不可能这样叫，他一定说，德古奇先生，德古奇先生，这样子，叫出口先生这样子。所以语言本身就是这么奇妙，这样，你可能换了一个语言，你的那个整个应对啊，就会变得不太一样，这样。
是是是，那刚刚是讲到跟这个教授相处嘛，那在同学方面呢，你在那边有没有跟你的日本的同学变成好朋友，像是你们会不会一起出去玩啊之类的？
这都会啦齁。出去玩跟日本学生也就是比如说聚餐啊，可能大家报告完之后或是期末啊、忘年会啊，然后期末期初这样，然后聚个餐这样子。那当然会喝喝酒啦，那日本当然是要唱卡拉 OK 啦，就是来这边就唱了很多卡拉 OK 这样子。在研究室有时候我们 party 就会直接办在研究室啦齁。我觉得在研究室跟日本人一起做章鱼烧，还蛮特别的，蛮特别的经验。对。比较好的朋友可能是一个来自爱沙尼亚的博士生。因为他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他住在吉田寮，所以有时候他就会说，诶、吉彦，要不要来我们吉田寮打打撞球喝喝酒啊这样子。然后就啊，因为吉田寮是一个京都大学非常有名的所谓的学生自治宿舍这样子。他有点像是共产思想啦齁。就是学生共产团体有点像这样子。反正我就是会有时候就会去啊，然后他就会一直跟我讲西田启多郎怎么怎么样啊，因为他是做那个京都学派的。所以他就是有很多想法就会很想找人家讲这样子。
是是是。
不过重点是那个宿舍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应该大家有听过啦，蛮有名的，它就是看起来很破旧。然后感觉已经快要垮掉的一个宿舍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对能住在那边的我真的是感到佩服。对，就是那个环境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他那时候刚好也是说学校要把吉田寮拆除嘛，因为它真的是太老旧了。
是。
而且他还因为学生不想拆嘛，那学校要拆，所以他们还就是学校还对吉田寮的那个学生自治团体提出告诉，所以他们还打官司这样子。那时候就觉得天哪，来这边已经大概再回来时已经可能已经不在了，没有什么机会来玩了这样子。
OK, 了解。
对。然后一跟另外一个日本的博士后，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这条就讲垃圾话啦，然后有些话题不太适合在这边讲齁。不过有一次就是跟他们一起在那个鸟贵族，就是日本的那种平价居酒屋齁。学生大概就会去这种比较便宜的地方吃吃串烧啊，喝喝酒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起异性嘛。然后一个日本学生就聊得很起劲哦，然后他就突然说啊，想不到用英文我可以谈这个话题。因为他说他如果用日文的话他根本不可能在居酒屋谈这个话题，但是用英文的话他觉得诶，为什么我可以聊到这种话题这样子，我觉得蛮震惊的这样子。
这好像有回应到吉彦先前讲的，就是换一个语言好像那个谈话的方式会有一点差异。
对，那很奇妙。对。
那就你在那边进行哲学研究的经验啊，你觉得这个京都大学他们哲学研究的中心是放在什么地方呢？
就我看来说，京大哲学研究室的，我觉得它最主要的强项是出口先生建立的广大哲学社群。当然很多人是来这边学京都学派啦齁，那这也是他们的那个强项嘛。对。但是我觉得他的广大的哲学社群这一点是蛮厉害的。最主要我觉得是因为他资源够多嘛，因为他手上有很多计划，所以他可以
是
有很多博士后，然后又可以让学生出国开会这样子。然后京都大家又很爱来，国际学者又很喜欢来，对，所以你要邀请人家来就很简单嘛，对不对？就是请人家来演演讲，然后他们又可以顺便在这个古城逛一下，就是大家都很乐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边所接触到的哲学很广泛。
是，
就是东方西方分析欧陆都有这样子。然后而且你又有很多机会去世界各地参加研讨会。那我觉得能跟国际间有这样频繁的学术交流，我至少在台湾哲学界我觉得蛮少见的。
是， 听起来他们的研究好像也是也有跟着西方哲学的研究焦点在走嘛，对不对？那你在那边有没有认识除了你刚刚提到的同学，还有没有就是研究这个西田吉多朗哲学的比例高吗？
嗯，我看到了日本学生几乎都是做西方哲学，
嗯，
其实蛮多做哲学史的，对。那反而是外国学生对于日本哲学比较有兴趣，比如说尤其是京都学派嘛，哦，
嗯，
就我遇到的外国学生，那其实也不多啦，就那个爱沙尼亚人那个学生，嗯，那他就是做京都学派，其他的会有一些其他的访问学生，他们也是对日本哲学有兴趣，然后也会跑来这边。然后看看，想来这边学一点日本哲学这样子，对，但是最主要就是外国学生这样子
啊，好，了解。
对，那因为基本上他们有另外一个，因为这个是哲学研究室嘛，其实他有另外一个是
对
日本的哲学的研究室啦，所以可能对于日本哲学比较有兴趣的，可能会去到另外一个研究室做这样子。
哦，OK, 了解。那这个听起来啊，就是说其实我之前去京都开会的时候也有跟他们一些博士啊还有博士后学者有一些算是交流啦，然后之后回来我有在哲美这边写一篇报道这样子。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在哲美网站上面搜寻日本哲学界的发展现况，就可以找到这一篇我2016年写的报道，让大家可以多认识一下我们邻国日本的哲学研究概念。这个我之前写的这个报道没有吉彦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资讯来的吸纳，所以我想问一下吉彦，就是你最近从京都回来之后啊，你有觉得去京都念哲学是一个好的选项吗？
好的选项吗？我就要看你要学什么。
嗯，
如果是纯粹分析哲学的话，我并不是很推荐，因为他们做分析哲学的人其实没有很多这样子，但如果你要做亚洲哲学啊、宗教哲学啊，或是像出口先生这种分析亚洲哲学的话呢，那我觉得是不错的。那我觉得从一方面来说，台湾人现在去日本念，不管是念哲学啊或其他学科，我觉得是有优势啊。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懂中文嘛，日本现在又有非常多的中国留学生，我听说那个有一整个研究室都是中国留学生的这样子，
哇，
然后他们又跟中国有很密切的交流，所以他们很需要这方面人才嘛，不管是商业啊或是学术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的中文能力就是一个优势啦，也如同传言所说啦，日本的英文能力就是普遍来说的确是没那么好这样子，那日文我们当然就是如果你要去的话你就是学好嘛，如果你能够又在英文多下一点苦功的话，那我觉得你会蛮吃香的这样子，那我们学日文又那么快，就是汉字我们要懂那么多，所以我觉得蛮有优势的啦，
好，了解。那这样子，诶，这样听起来你们上课的时候或者说研讨会的时候，你们主要还是用英文吗？还是说是会用日文？会不会有像是沟通不良的问题？
因为出口教授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用英文然后跟他们的学生互动嘛，所以基本上上课的话就是会用英文，因为京都其实我感受到京都的那种国际化的速度其实蛮快速的，比如说你在校园里走走啊，你就会看到诶非日本人的比例其实高的让我有点吃惊这样子，好，那我去的时候其实是完全不会日文嘛，那当然所以你在研究室就是要用英文跟别人沟通，那我说的这也是出口先生他乐见的嘛，
是
上课的话那只要有国际学生或是国际学者基本上他们就会用英文上课，对，那这有点尴尬，就是说有时候就你一个外国人就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们本来可能会用日文上课那因为你一个外国人来参加了，然后他说那我们就用英文上课吧，可是你一旦用英文上课然后日本学生就会不太说话了这样子，
是，
所以有时候对啊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沟通不良一定会有的嘛，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跟外国人讲话就会有点沟通不良的，那你在日本的话你去外面跟餐厅人讲日文的也是常常鸡同鸭讲，对，也常常听不懂这样子，对
最后这边还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吉彦。第一个就是呢，因为京都其实真的是一个还蛮令人向往的城市哦。那我们请吉彦帮我们听众推荐一个你的私房景点好不好？
好，其实我的推荐是说，真的看季节啦，就是你什么时候你什么季节来，那你就大概去什么地方看这样子。
嗯，
我觉得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是京都有所谓的离宫。
Uh-huh.
然后是需要申请的。
怎么写什么东西？
比如说他有一个修学院离宫修学院。
哦、oh, ,OK。
那像这些离宫啊其实你秋天去的话就会很漂亮。
嗯。
然后因为他是申请的，所以他一次只会带可能几十个人进去，所以就不会很杂。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地点。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刚好要在某个时间去的话，其实你可以去申请看看。那个所谓的、比如说他就看京都的有哪些离宫可以申请，我觉得这个是蛮、蛮就是不太容易看到的地方这样子。
了解，这个离宫应该是离开的离，然后宫殿的宫。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好，那再来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对这个佛教哲学有兴趣的听众会感兴趣了，就是因为吉彦投入佛教哲学的研究也有一段时间嘛，那有没有什么书籍就是对于想要了解佛教哲学的听众来说比较好的，或是你比较推荐的入门书呢？
就上次我有在哲媒推荐过了，就是那个佛教基本通。
嗯，佛教基本通
这本书这样子、嗯、对对对，然后这本书我觉得他写得很清晰明了这样子。
嗯嗯，
然后最主要他会对佛教基本的那种核心思想提出蛮详细然后蛮简单的一些讨论，那我觉得蛮适合给入门者的，如果你对佛教的那种哲学有兴趣的话，其实这本书应该是不错的入门书这样子。
那吉彦刚刚提到了就是我们哲学新媒体每个月的月底会办的这个哲学相谈室，如果大家对于哲学有什么好奇的地方的话，其实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是免费开放给所有一般大众参加的线上活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吉彦的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他去京都大学的这个经验分享当中结束咯，希望全世界的疫情赶快结束，我们可以很快有机会再去京都这个地方拜访体验一下吉彦推荐的这个景点。
对啊，我也希望疫情赶快结束，我也赶快能够再回京都走走逛逛这样子。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别忘了继续锁定哲学新媒体的哲学漫游节目，跟着我们到世界各地体验不同哲学人的哲学之旅，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